大还是不小不大，全都一样。程度是相对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不是虔诚的隐士，这辈子也不可能全做善事。但若要我在两种恶行之间做出选择，我宁可两个都不选。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北京时间8月20号中午12:12，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家教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点。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42。
啊，对，今天是西蒙啊，
今天是
啊，对，
昨天是谁来着？昨
还是得提一句，因为上次西总那句说太像了
啊，对，
然后大家都以为你在。
并不是、
哦、是吗？
对，
就是那天我们熬完夜播的那个，
他说了一个是吧？
啊，对，
然后大家
以为是你，
整期都一直认为是我
啊，对，不是，就是大家以为是你就说了个开头，然后就走了。
哦，
你
这样，
并不是啊，对，那是西总喊了一声啊，然后今天的歌曲也是之前老听887听的，来自多丽帕的 Physical， 非常好听。
多丽帕这名字听特别给劲，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朗朗上口。
对，
那
多丽帕
还是会起名人家。然后今天游戏新闻节目还是上来就直接先说一说
新闻的游戏的新闻是吧？
对，游戏的新闻啊，先是这个，虽然说我们尽量避免这个新闻联播的这种形式啊，但是有这种，比如说发布会汇总的时候，
还是得说一下，
每个游戏都得说一下。对。就是前几天这个任天堂的 Indie World 新一期的 Indie World Showcase 啊，然后又带来了不少独立游戏相关的信息，
有几个看着不错，而且有那么个3-4个 NS 上直接卖了，
那就很快，
是的，
对，然后还是按照咱们这个新闻，这个快速的带大家过一下，他都提到了哪些游戏，先是这个哈迪斯，
黑迪斯，
对。然后秋季登陆 NS，
这个游戏现在目前是那个完整版，
不是，
现在不是，
还不是哈，
非常好玩啊，非常，
但是太短了，
对，
是，然后而且它支持就你把那个存档从你的 PC 端移到你的 NS 上，继续是这个 Hypnospace Outlaw， 是一个
网上冲浪模拟器，90年代
Hypnos 吗？
啊
，Hypnospace，对。
哦
，Outlaw，
对对对，
不会念这词儿，
这一种我这英语还可以，
就是应该小标题，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有点那意思
，Outlaw，
对，法外网外狂徒是那意思，对
对，
8月27日就卖了，就是非常复古，里面各种元素。
如果没有中文的话，这款游戏我只能 pass 了，虽然我很喜欢这题材，是吧？
它这个就是 Win95 甚至更值钱的那个，
而且它是特别西方互联网世界的网上冲浪，
应该是
咱们那个应该都是163聊天室啥的那种，
对对对，
就
酒聊啥的是吧？
酒聊
啥
的，对，语音吧，狂吧，
四十二都说误会你岁数大，你说你
整啥都知道，
是你这个年龄人该知道的事吗？酒聊，
酒聊
是啊，
当时那网吧里
那时候网吧里有
狂聊
是吧？
当时哪不叫网吧吗？那是
是网，真是网吧，
是网吧。对，
就聊这个事儿，
就那时候就老以为是网吧里谁和谁吵起来了，但后来发现就并不是，是不是在
就那种那个赛博奇幻的感觉，特别
牛逼，
土味赛博奇幻，不知道自己竟然经历过这种真实的这种。
对啊。
对，不是给不知道这个酒聊的朋友们，我说这合适吗？
而且我感觉描述出来很多人都不信，
就可能很多
这都是一个时代，
九五年、九六年之后的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知道。
不是，如果你去网吧去的早，你也会知道。
我怎么记得那个年代就是还不叫网吧，
不可能
叫什么电脑房，
这确实叫网吧，
就叫已经叫了是吧？
他去网吧能经历这个的玩意儿，只有短短的这个五年时间差不多。
我去网吧的时候就还有
99年到。
对，那你去网吧太早了，
早一点，
五六岁就去网吧了？
没有，那没那么早。但是上小学初中的时候，
好像
去的时候就
持续到2002-03年。
对，它是中国的一个很早期的一个语音聊天室，就有点类似于真后来知道的 YY 之类的那种，就是在线语音聊天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呢，
大家都不聊天，
大家不用酒聊聊天，
天天在骂人，
大家
巨神奇，
大家友好的用。友好的在进行骂人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情绪
很就
很
尊
高昂，
互相尊重的进行骂人的交流，
很神奇，
还不是真的情绪上头的在骂，
就是在使用那些词汇，然后反复组合，然后那个
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这个
以骂会友，
以骂
对
battle，
对，有点像早期狼人杀，
早期土味嘻哈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疯狂 battle，
就看自己谁说的更溜，你知道吧？骂人的那个词组用不重复，
技巧的切磋是吧？
对，技巧切磋就是。就是 battle， 就是 battle，
对，
对，
对， 对，
非常尊重互相的。
你想那个时候就很小，小时候就只能去那个网吧里卖单嘛，然后那些机器里有什么，就是玩很多东西的，比如说什么
卖单是啥意思？
哦，这是东北话，就是看着瞅着
卖单不是吧？
对啊，
算了，你说吧。
对对，就是看着就
卖单是吗？
对，就有没有钱嘛，就看嘛，在网吧里、
这个词有点意思。
对，然后这个有人打 CS
啊。
然后有人玩千年，然后
有人玩九零，
对奇遇，然后有那么少数几个大哥在这打这个英雄萨姆和这个暗黑，
还有快乐吧，
可乐吧，
啊可乐，
可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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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打台球那个在线台球，
对，
在线云春台球厅，
然后
云春台球厅其实
就有那么。有那么一两台声音是尤其的大，
是
每隔一段时间就那个有个大哥或者大姐，然后嘟说一堆，你知道吗？
对，
特别震撼。
我经常看大姐，但是他们为什么？哎，那个时候人是没有这种公共场合的这种，
就很有趣。
不是他就是 battle
羞耻感吗？
不是，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平台就是用来干这个，
是一种
Web 1.0
underground 的文化，
对啊。
所以我就说，
这种地下文化，
对，就上个世纪的赛博奇幻，我觉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操，
这中国有骂街吗？
那我印象比那个再早，其实是有，就是聊天室是正经聊天的，
有啊，
对
，IRC 啊。
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
就是酒聊就是这么一个骂街，
就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在那之前就是都是一些聊天室嘛，
我而且那个时候的网吧真的
是互联网的蛮荒时代，
真的是
特蛮荒，
无主之地，真的是。
而且那个时候也是那个门户网站时代
啊，对对，
钱甚至是门户网站钱。
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个
老互联网
这个常规节目，叫蛮
互联网
的
蛮
荒时代，对对对，
那真
的
感
觉
回忆可太多了，我操，
冲浪，
我给大家讲讲我第一个这个网络那初恋的那种感觉。
牛逼，
可以可以可以，行吧，然后咱们接着说这个 Indie World 这个
说这么远了，惊了，
展开嘛，就是
陷入
新闻联播，就是
对，我刚才还想说，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因为都改成叫网咖什么的，就是往那个高端化走嘛，然后就是大家去网吧里就看到那种比较整洁的，比较整洁的环境，然后比较这个安静、比较放松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哪儿都特亮，都是什么沙发卡座啊，然后还能什么点吃的、点喝的什么的，
是
还能陪你，
我还是更上。我还是更怀念那种
当年是吧，
蛮荒
黑网吧那种，就真的是电脑巨多，
对，
就
人挤人，
几排几排那种电脑，然后就全是人。
但酒聊那时候，你虽说比较脏嘛，但是大家还是在研究骂的纯粹的技巧。
对，
现在呢也没有啥骂的技巧，就是瞎骂。
现在也有骂技巧，
是，
在游戏里边，就是因为它有这个。
但我觉得这个技巧是下降失传了的，
没有。
现在
这个技巧是大家追求的是我要避开游戏系统的这个屏蔽词功能，然后还能骂到你。就是如果你打那些就是敏感词，它会给你变成这个星号嘛，对吧？然后就看谁能又骂到人又避开这个星号这个东西。
这以前什么纱布什么不都是这么来的吗？
那都是很厚的。
是
想起兰州烧饼了，这是
对
兰州烧饼。
我在说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
还
没玩过、
谁还没用过贴吧呢？是不是？
我靠，那时候，我真是上初高中就去
回家吃饭都成。
都
早期的了，
那太早
了，太早了。你想，
我怎么感觉
啥时候
还得
前几年
回家吃饭？
是，这都是贴吧时代。贴吧之前不还有这个 BBC
嗯
时期的东西？
就这种 battle 看来是一种刚需是吧？就是
对，
我人群他永远需要这样的一种活动。
它也是一种对，就是也是一种兴趣爱好。
嗯，
我在兴趣小组是学校弄一个兴趣小组啊，
对。然后咱们接着说这个 Indie World， 下一个期就是这个 Spirit Farer，
对，
最早是在这个微软的 E3 的活动上公开的，看着特别的
好，
特好，
这游戏
特别好。
嗯，这游戏
已经卖了，
而且 XGP 同步
啊。然后现在我昨天上 Steam 的时候，正好又看到他给我推这游戏，
有中文吗？这游戏
有，
那太好了。
这个游戏的玩法
美轮美奂，
对，这游戏玩法就是平台跳跃解谜，
嗯，
然后航行。
嗯，
对，
就是航行，
然后有一些，
然后建造
和经营，
然后人物关系的那个模，有点像 Galgame 吧，
啊、
那种，
对，
赠送啊，对话，
有些故事
哦，
然后主题是有关这个死亡和离别的，
嗯，
特牛逼这游戏，然后这个组就是那个叫 Thunder Lotus 雷莲花，
嗯，
这组之前做了俩加拿大，哎，是加拿大，真差。之前做俩游戏其实都有些地方有点瘸腿，我觉得这次他做这个游戏是最扬长避短的。他第一个游戏叫、
嗯、
就是那个约顿，你知道吗 ？Rotten，
嗯，
就一个
北欧
神话的
俯
视视角的
动作性，
对，他调那个就俯视视角那个动作性，就什么闪避什么的，
不是特别的
做的不好。但是那游戏美术已经巨牛逼了，
是、
嗯、
美术音乐都巨牛逼。然后他第二个游戏叫 Thunder 吧，应该这么拼吧，到时候时间轴上可以对一下，它是一个 Metroidvania。然后是克苏鲁主题的，也是表现演出特别牛逼，但是它有个特性特别诡异，
嗯，
就是他希望做那种蜂群式的敌人，
哦，
就嗷嗷一堆，
哦、
然后做特别多。其实他做完之后，你就觉得他在战斗里有点就没有那么好玩，
嗯，
就玩起来有点奇怪，
闹腾。
对，然后这次这个就是说主打就是演出，几乎可以说把他那种二 D 美术的那种
表现力
完全拉到满。特别牛逼，这个下好了，之前 demo 就已经非常棒了，然后这次正式版好好玩一玩，
嗯，
好玩。
Spirit Farer
对、
嗯，
现在在 Steam 上也是一片好评，
嗯
嗯，非常不错游戏，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也不知道这中文应该怎么说，
是呢，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
嗯、
摆渡人
该怎么信达雅的翻译它，
嗯
嗯。继续是这个，大家在 GFS 上应该也看到过
首发的
这个片子啊，
嗯
《花园故事》
首发，
嗯
嗯，
当一颗。小葡萄，也有人说是
确定是葡萄是吗？
也有人说是小茄子，啊，
菩提老祖是吧？
对，小洋葱可以吗？
有这个色的洋葱吗？
有那种
紫洋葱吗？
对，特紫特紫。
但是这不是、
啊、
一看就不是洋葱，
是
没有瓣儿啥的啊。
小葡萄
应该是个小葡萄，
确实小葡萄比较像。
但是你们小时候是否看过一个小儿书？
哎，
叫《洋葱头历险记》，
没看过，
好像我看过。
是吗？我有印象。
我终于
小时候不看，
我终于符合我的时代了一次。
好像我看过
《洋葱头历险》，特好，画的一本小人书，就是讲的是这个小人的故事。
哇，小人书改编，
它就是一个紫色头
啊。
然后
意思是波兰人民跟我们有同样的回忆。
洋葱头是个哪个国家的那个童话？我记得。
但是他那好像是对我也忘了
是个童话，我是在一个就是那种童话插画集选里，就是和安徒生什么在一起、
啊、
然后有一个是小
我就是街边买那种小人书知道、
啊、
小本儿，然后那里都有、
嗯、
还被关到监狱里什么各种事儿忘了，对、
啊、
反正看到这个就想起了洋葱头，
嗯，这就是一个冒险游戏，
嗯，
好，
对，然后是2021年会登陆 NS 平台，
嗯，
是的，
继续是这个 Subnautica
叫什么，国内叫什么，有个中文译名来，
我还真不记得叫什么。
因为 V Game 上了，卖的还挺好的。
嗯，
什么游戏上了
？Subnautica 这个叫、
嗯，
哎呀，完了。哎
，Nautica 是一种航海的个意思是吧 ？Nautica
不知道这。
对，我记得是，因为 Nautica 不是有这牌子吗？
是有这牌子、
哦，
一个户外
的牌子，好像就是航海服的航海的那个风格的。
嗯、
Subnautica 我认为就是这个水下航海。
哎，这倒是确实，
嗯，
说的没错、
嗯，
差不多
潜水艇的这种游戏，
嗯
，Below Zero
这游戏是比较好的，因为 Steam 上好几年了嘛，是比较好的单人非联机的。生存类游戏，
嗯
水里砍树，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好玩的那种， 这真的挺好，但是挺吓人的。
砍树分那个好玩和不好玩。
那当然了，那不废话吗？
伊卡洛斯是吧？
对，这游戏确实很好玩，但是真的有点吓人，就是
有点可怕，是吧？
等你玩进去之后，那些深海巨兽，
然后
第一次见的时候，能被人吓个半死。
但我特别那个迷恋深海巨兽，
嗯，可以试试这个。
小时候就老看那种书上的那些。嗯、
说实话，就是这种就砍树这种生存沙盒。一般就是它会因为多人，所以在玩法上就可以不那么讲究，就是那种。但是敢做单人完全非联机内容的这类内容，其实内容都就怎么说呢，比较充实。
嗯
嗯。
然后就值得，挺值得玩的。这算是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是这座和它的那个这个 DLC， 应该叫 DLC 吧 ，Below Zero， 都登陆那个 NS 平台。
嗯。
2021年。
这个 Nautica 我搜了一下啊，这个品牌就是那个服装品牌叫诺蒂卡、
嗯、对，诺蒂卡
啊。然后呢，这个名称来源于拉丁语的这个 Nautica， 意为船只。
哦，船只，船、
啊、
哦。
然后它这个衣服这个品牌那 logo 是一个那个三角帆嘛，
对对对，是
帆船那个帆啊、
嗯、
它不是一个户外品牌，它就是一个这个商务休闲这种，有点
是是是、
啊、
那 Sub Nautica 是啥？小船，就是
Sub 下面嘛，
啊，就是潜水艇，
潜水，它这就
潜
水
艇，
潜水，对，潜水艇，
嗯
嗯，
拉丁语是吧？
拉丁语，
哦，
它这个就反正我搜到这个，它里边写的是来自于拉丁语，
那地感
啊，是个航海用语，
浑身难受，我必须得查一下这个中文官方译名到底。
然后服装哲学就是崇尚海洋生活，
行，
富含自然色彩，
那么回事儿吗？
商务休闲那种、
嗯，他不是爱听别人家的服装、
啊、叫深海
服装理念，
叫深海迷航，
哎，
挺好，
深海迷航
挺好的，
还可以，我觉得
对，深海迷航
Nautica， 哎
，Nautica，
嗯，挺好听的，
就是确实不错，没有深海恐惧症的朋友可以真的尝试一下，和那个 Long Dark， 我觉得就是两大只有单人，然后内容很充实的生存类游戏，很不错，
嗯、
哎、
嗯，行。
那我们聊到了下面一个，
下面是一个上来是来了一段，看着跟这种小粘土动画似的，这种讲了一段兄弟的故事啊啊！这个游戏叫做 Takeshi and Hiroshi，
这两个怎么这日文是啥意思？
小五和什么？
小五
Hiroshi
宽
小红，
反正是
小五和小红，
小五和小红
啊，
还小五呢。
对，
哦，是偶斗都和，
就是北野武那个舞，
哦、对 ，Takeshi and Hiroshi，
不是一二三四五的
啊，
这是
弟弟怎么说呀？
弟弟，
偶斗，
你不会这个吗？
你把那中间那 O 去掉就是弟弟，
愚蠢的
啊 O 啊 O
偶斗、
啊、
是吗？
你把中间那 O 去掉就是
对，
但说游戏
偶斗斗
对，
哎、
哦，
哇，日语课堂、
哎、哥哥呢？
欧尼，
欧豆豆，
嗯，
反正这个游戏名是那个兄弟俩的名字，
哎，
就是这个哥哥小五，
小五，
对，给他的那个生病的弟弟做游戏的一个故事，
哦，
所以说他那个游戏里就是说应该有两个部分内容，一个是日常的，就是他和他弟弟就兄弟俩沟通这个游戏的事情，
嗯，
另外一个是一个开发过程中的横版游戏。这么一个感觉，
嗯，
所以说具体怎么玩还不太清楚，感觉就是有一些，嗯，有点像什么呢？我让我想起来一个 Steam 上的游戏，应该叫《地下城工程师》还是什么《地下城工程师工会》啊，还是一个游戏？就是
我你说这名字，立刻想起三个游戏了，
是吧？他那个玩法大概就是我说那个游戏啊的玩法，就是你去造一个地下城，通过造地下城的方式引导冒险者去玩。他这个游戏里大概就是说以一种游戏开发的方式组织一个冒险者冒险的过程，
嗯，
来玩，应该是这样的。已经上了，但是这游戏我还没买。
嗯，好，继续是一款这个印度游戏，
嗯，
啊、叫做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念
，Raji， 我看
Raji an ancient epic，
对，片子里读的
Raji， 嗯
，Raji。
Raji an ancient epic，
什么玩意儿？
印度游戏，
我
印度英语是吧？
对 ，Raji an ancient epic，
我
可以啊，
看着还不错，这游戏
现在应该是也上了， 也上 NS 了，已经
是的，
嗯，
卖相我觉得挺好的，
动作冒险游戏，
嗯，对，
那种俯视的，
但人是不是有点
不只是俯视，
太小了感觉，
哦，它有横版的过，
它就是那个比例就给你人调的
特
别
小，
对，就显得这个场景特别
宏大，
嗯，
就找那个感觉，可能
是
那种渺小的人，然后在一个大的场景里冒险的那种感觉，
是
与神共斗的那种感觉，
与神共斗，对 ，Godfall
各方面还可以，看着就是美术啊什么的。
对，没说
比那种外国人做出来的那个埃及风格感觉更有他们民族
印度风格，
对，那个对，对不起，那个印度风格更有些这个特性一点，不是不那么就是那种怎么说，
那个感觉很对，
对，
啊，
对，
因为是
就不是那种假印度，
嗯，这应该是我接触到第二个印度游戏，
嗯，
第一个印度游戏还是核聚变上接触的，
嗯，
有游戏叫什么阿修罗，
嗯，
啊，
对，是一个俯视视角的 roguelike， 我印象中
这不挺早了，
两三年前，
嗯
嗯。就是那主角是一个就是红色恶魔造型的，
对，我记得挺早，
对对对，在这个核聚变上，
嗯，
有这个展开。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下边这个游戏看起来非常的有趣，
嗯，
叫做 Bear and Breakfast， 熊与早餐。
早餐，嗯，
我看着那熊真太逗了，那熊走路就是
对，
有一种迷之喜感，你知道吗？就让我想起了我熟知的一个，算了，就先不说了，一个冷战笑话系列。我有两个冷战笑话，一个是冷战时期，一个是冷战结束后的笑话，这俩笑话是连着的，但是就不在这儿讲了。
那我还以为要说啥。
嗯
嗯，
那你在哪儿讲？
对，我想问你在哪儿讲。
回头没准哪天八九九五九四直播
的
时候讲。
行
啊，对，
它是一个，这游戏是一个翻新林中的小屋，然后吸引游客的故事。
哎，
应该就是那种有点 RPG 要素的经营游戏。
你说林中小屋吓我一跳，我以为是
对
那个林中小屋
是什么风格？
是克苏鲁游戏是吧？
剧透了，你这
啊
破梗了，
不是大家没看过吗？
应该还是有人没
看
过
吧？啊，
我们小时候
老是预设人家看过，
这
特别不好
啊。
那电影特好看，推荐大家看一下，虽然跟这个游戏没关系，
嗯
啊，
就主要看雷神。
啊，对，
电影，对，
没有那
雷神有特别精彩的表演在里边啊，
你忽悠啊，
就他对这个东西的关注的点有的是非常令我
你忽悠啊，
有趣人都有有趣的灵魂，
是，
行，这个熊这个我还挺期待的，2021年，
嗯，
啊，当那熊真是太逗了，然后接着是这个一款俯视视角的冒险游戏。
非常棒这个游戏，
Short Hike，
我们感觉在哪看过？
对，他之前放过，
是 PC Gaming Show 还是啥？
对，就那天晚上
演示过，
那天晚上，
嗯，
那仨里至少对在哪儿放，反正就是一个讲短途旅行的故事。
对，是一个旅行游戏，
对，然后主角是一只小小鸟，
嗯，
然后可以飞，
嗯，
小小鸟，
对，
能飞得高吗？
也飞得确实不太高吧，反正就是在山上这个远足的过程中能遇到很多人，然后解开一些谜题，
嗯，
主要是这个画风。和这个游戏的这个气质啊，非常的棒，
嗯，特别有这个当时这个DS 时候的那个质感，那感觉，是吧？就是很粗糙的这个大颗粒的这个
啊
3D，
就稍微有点
那
种，对对对对，
嗯，
确实确实 是，
嗯，
行，然后接着往下说，是这个就有一个
很棒的
出老千的一个，
这个好，
啊，
这特好，
教坏小朋友，
就教你如何出老千儿。
对，
然后让你从这个普通阶层的人，
嗯，
一步一步向上爬。
对
啊，
反正就是涉及到
骗了全国的人，
嗯，成为赌神是吧？
对，赌神，
嗯，
从演示来看以这个扑克的技法为主，
是，
嗯，
然后那个老哥在那个直播的时候还给露了一手，就一边介绍说这游戏是什么样，然后
还表演魔术，
手里拿一盘，拿一盘，然后在那往出扔那个 ace，啊，扔那个尖儿是吧？
嗯，
我就会
啊，是吗？
我小时候那个初中的时候买了一本魔术那个书，
哦，就学这个，
然后学了好几个特牛逼的
魔
术
大全，
对，就是如何利用自己小拇哥中间那块肉，然后来迷惑大家，
哦，
特厉害，我说。但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你现在是出于什么动机，啊，
就是跟小姑娘，哎，该你了，我给你变一魔术，嗯，
啊，嗨，
我以为你是在那种就是。公交站那块儿就骗钱那种，什么猜红豆啊什么的那种，
车站摆一摊
啊，对。
但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发现他们真的被我这个魔术所吸引了，嗯，确实不是这个给我面子，
哦，
但是没有被你本人所吸引，就是
也可能有所吸引吧，
非得提这茬啊。
嗯，
这游戏我其实觉得挺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玩的，就是 怎么就是你要去做那些玩意儿，
嗯，
可能有些技巧。
对，然后因为它涉及到了牌桌内外的内容，
嗯，
就牌桌外，你比如说你玩脱了，还会这个出事儿
啊。对，
所以说不太清楚它这个具体的操作啊，或者是玩的东西是什么，
嗯，
就
是一个数值类的，就那种就是
不太清楚
AVG 游戏，还是说是
反正肯定有那种 AVG 的要素。
我看有血量什么的，好像这
底下那个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怀疑的程度
哦，
就是这意思，
不能超过那个界限，引起别人注意。
这题材挺有意思，但是就怕到最后
怎么
在游戏里实践成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系统的话。
是，而且我看它暗示还有那种跟场景的。比如说收买一些人，上个酒什么的，
啊，对，我看倒酒什么的，
对对，都有
给点那个 card sins，
所以说还特有
意思，
嗯，感觉特期待
这个组，就是做那个王权的那个组，
对，
哎呀，合适感觉，
嗯，
就他们应该会有些想法的，
在特别小的操作里面，给你找出那特别有意思的感觉，
不会是那种特什么的游戏，嗯，
这个组还是挺有灵性的，
是
有灵性，
是是
对，
嗯。然后这个游戏过之后，来了一段《火炬之光三》，
好。
嗯
没事了，
啊，秋季登陆，哎，
对对，知道。
谁玩的你们？
我玩了，但只玩了
啊。开始说网络不太好是吧？
啊，对。但是后来开加速器好了，然后
他就不能把画面弄得不像那么以前吗？
那
不就不是他？
暗黑的时候你也不这么说的，
不是他，
是不是他
，
不能把画面弄像以前一样吗？
嗯，这不是传承吗？
是，
嗯，
个人的风格嘛。
是。继续是这个
Manifold
Garden，
这游戏
是一个视觉上
巨牛逼、
极其花哨的这么一个解谜游戏，
感觉很适合直播呀，啊！这个游戏，
嗯，
就这个不知道是它这叫啥风格，反正就是以这种无限的空间、
无限回廊的感觉，
就无限的大，而且是大场景、
嗯、
巨大场景
是
那种元素的不断的组合堆叠。
嗯，
我这场景真是无比的空旷。
奇妙，
特别赞，
看起来
这游戏特别
用视觉上的一些特性
的，是
的，然后那的谜题，
嗯 ，NS 版已经出了 ，Steam 版要等一等，等到年底，
嗯
嗯。
接下来下一款游戏是这个 Evergate，
嗯，
是一个二 D 的横版动作
解谜
平台跳跃，
解谜为主，嗯，
解谜啊，是，然后也应该已经上 NS 了，现在，
嗯，我觉得它这个游戏就是把这个 Ori 的动作解谜。拆了很多出来，
嗯，
就是那种跟环境交互，然后要到达什么地方那种，不是很重点那个战斗。
现在 Ori 这种也算解谜了。
其实 Ori 的，你之前 Ori
解谜还挺重的，
挺强的，挺重的。
你说一是吗？
对，我觉得二也算，
二也挺重，
包括那些就是隐藏要素什么，主要是隐藏要素。
就是在我的概念里，就非得像三位一体那种。才算是解谜比较重的，就我理解啊，像 Ori 这种还就是说在一般的动作游戏里加入，
或者说它就是平台跳跃
解谜要素，只不过我觉得 Ori 那个就是它整个做的好，会让你觉得是个谜似的，那其实就是打开一个开关，
嗯，是
要地图稍微复杂一点，让你找点路什么的，好像没有什么，
啊，不是，我倒不是这意思，就是 Ori 里用他自己的能力
啊，
然后会到达一些可能在关卡引导上不会让你去的地方。奥里有，
就是在空中跳来跳去那种，
对，或者踩子弹什么，
把自己弹出去
这些能力之类的。就这个游戏感觉就是主要是类似这样的玩法，你有那么若干种的能力，
嗯，
然后拿来通过关卡，差不多是这样。嗯，
对。接下来
，One More Thing，
这个 One More Thing 是这个大鹅模拟器啊，这个加入双人
双鹅，
对，
我靠，
鹅城。嗯，
双鹅，
不嫌闹腾的。
嗯，
9月23日，
铁锅炖
双拼啊，这是
炖大鹅啊，
嗯，
不是
俩鹅，
就是俩鹅，
对，就俩鹅。而且
来只鸡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他这俩鹅感觉好像他那意思就是你捣乱的方式确实能有一些变化，
是
有意思，
两个可以配合嘛，
一个鹅去吸引一个鹅，
一个对，
啊，对。
太棒了，这游戏太逗了。
反正这鹅挺烦的。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实体版 ，also coming soon， 就很快这个实体版也要来了。
是
的，嗯。然后这个它这个双人这个更新是免费的啊，然后9月23号就更新了。
嗯，
哎，然后 Indie World 大概是这些内容，
还不错。
朋友们，我注意到了一个点啊，
请
因为咱们之前也做了 GFest 的，
嗯，
然后就观察这个 Indie World 吧，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值得学习的地方，你知道是啥吗？
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打开这个集合 APP 看这篇资讯的话，
嗯，
你会发觉所有游戏的落版，
嗯，
任天堂都要求游戏开发商用了白底，
是，
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放在上面，
确实，
然后右上角是 NS 的标志，
嗯，
左上角是开发组的标志，中间是游戏的标志，
嗯，
然后底下如果是马上发售都用同样的字体，
就
是
规整嘛，
然后如果是时间就用直接用 同样字体的这个发行日，
嗯，
是吧？咱们那个被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个
落版，
这个开发商给我们那个落版，因为不是很统一，
对，
然后就是有长有短，还然后就给大家造成那种好像还挺喜欢这游戏，结果一下就过去了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是极其值得学习的，回头咱们也可以，
如果下回咱们再办，
就是这些就是决定 NS 发售的游戏，他们肯定就是在整个游戏包装物料制作上就直接出一版 NS 用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要求肯定是提早说的了。
嗯，
你懂意思，像咱们比如第一年办嘛，你说我们今年要一个统一落版的话，可能就是我对这个开发商，
你谁呀、
啊？就是你谁、
啊？凭什么？对，我给你就不错了。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很重要，就是你前面你愿意展示你的游戏是什么风格，是你随意，你可以按你想要展示。但是最后这个你游戏叫什么，什么时候卖，怎么在哪个平台，
信息要清晰啊。
落版那个重要的信息那一下还是要规统一规格，这样。
所以这个真的特别
好，
特别简单，特别干净，也好看。
对，
嗯，
说完了，
行，
嗯，
好，那再说一个跟任天堂相关的这个信息，是这个国行版本的《健身环大冒险》哎将于这个9月3号正式发售，然后8月20号就会在 Nintendo Switch 的京东的官方旗舰店开预售。
这太好了，
不就是今儿吗？
啊，对对，就是今天已经开预售了，
不用那啥了哈。
我们录节目今天可以开预售，然后它对这个售价是499，然后这个它是环儿是有的，然后卡是没有的，它会给你一个兑换卡，然后你去应该是去商店里
哦
去兑换这个游戏，
兑换游戏啊，
对对对，
可以。
有时候就相当于是你买了环和一个那个码，
嗯
啊，是这样一个，
支持一下，
499是吧？
499，
确实不错，确实不错。
嗯，
这个价格现在也买不到。
然后在这个部分店里边，你先买的话，还有这个对这个早期购入特点是一个毛巾，
好，
嗯，
上面印着这个健身环大冒险的这个 logo，
是的，
嗯，看着不错，正好你运动完了出汗了，拿毛巾擦擦，
嗯
嗯，不错不错。可以，这个到时候还没买的朋友，觉得现在太贵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是
啊，
嗯。
然后我快速的说个电影的新闻，可以吗？
行
啊，是这个 Magic Q， 还有雷神他哥主演的这个一个惊悚片，叫做《本人之死》，这个是中文翻译啊，它的英文叫做 Death of Me 啊、
嗯。
对，看起来非常有趣的。这个片子的预告讲就是这个 Magic Q 啊，跟雷神他哥这卢克海姆斯沃斯。
两口子吧，
俩人是两口子、
嗯、
然后之后去这个外边旅游度假、
嗯、
啊，然后呢后来就是俩人这个一觉醒来啊，发现就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就忘了，都不知道干嘛了刚才、
嗯、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这个说就有这么一段视频，然后说看这个视频能不能想起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视频里呢就是俩人一开始还是这个比较这个激情的一些场面，然后到后来突然发现就是这个丈夫呀想亲手杀死他的这个妻子，但是俩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妻子还活着，但是
就已经杀死了
啊！对，
就在那个视频里就看着他已经、掐死了，
但是这个妻子现在还活着，而且自己的脖子上也确实有这个就是被、这个、
勒痕
啊，对，就是有这个被掐死的这个印儿，
嗯，
然后就很奇妙，就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就大概是这样一个事情，
嗯。
然后就调查这事儿，
片那个预告我觉得弄得还不错，看起来好像还挺有那什么的，挺
有意思的，
挺吸引人的，
嗯，
有一些你也不知道他是超自然了，还是说是有阴谋啊，还是什么的，
嗯，
就是还挺吊胃口的那种感觉，还不错。
是
电锯惊魂的那个导演拍的，
对，是电锯惊魂2、3、4，
有，
哦，应该还不错，
哦，
的导演，
嗯，
可以。
哎，那个雷神他哥是不是演那个西部世界来着？
对，演西部世界
三是吧？
二里也有的，
哦，
就那个保安的那个队长吧，他是还干嘛？就那个就是
哦，那是雷神他哥呀，
啊，然后
就那个，
对，然后三里后来、就是、
金发小伙是吧？
对，
嗯，那三兄弟长得挺像的，雷神、雷神他哥还有、
嗯、
雷神他弟
啊，对，
大哥，废话，我说什么呢？
真是，我真惊了，
我震惊了。那演那啥的是谁呢？
嗯，
演那个 Star Trek 重启之后那个第三部的那个那船长是雷神他哥还是雷神本人还是雷神他弟？
啊，
那是跟他有关系吗？
哦、
嗯，
那叫什么？
能记住演员，好羡慕。
不，我就记着这长得像雷神。
哦，是吗？
都那种美国那个男演员，大方脸那种，就是
帅哥
的、对，金发
倍儿、精神那
金发帅哥那种感觉的啊、
雷神是澳洲人啊，他们家。
你说，
以后能不能别老说电影？
说这环节，
能不能说点这个
环节让你们说？
别老说电影了，求你们了。
哎，但是我搜了一下，确实有《星际迷航4》。
啊，四对
雷神演了，
啊，是雷神本人是吧？
啊，对，他就写的是参演了。
能说成克里斯这么说？
他参演，但是
名字说说，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海姆斯沃斯。
但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也演了，因为里面他们俩演了一个那个兄弟还是父子，
是吗？
嗯，
哦，
三十二我看了，我记得没什么印象，看砸了，片子都看砸
了，就是老船长和新船长，
怎么回事？这
这
环节。
上一期是不是就有人说咱们不应该有这个？
对对对，上期就让人说了
啊！
上说啥了？
就我给你念念啊！
记仇
了，念评论了，可以可以，
这个环节可以有啊！
我找找，你们先聊别的，咱就说别聊了
啊！那我说一个，上周你们说 Tom Fisher 的这个事儿了吗？
说了，
说当时是只宣布，
当时那个 Bin 说是就是如果再不出，Fisher 就六十多了，也干不动了。我说你很幼稚，
是、
嗯、
都可以，
人就不能弄个前传吗？
啊，是，反正在这周，育碧放出了一段很具体的，将近三十分钟的演示。
哦，
然后不全是这个 Zero
啊，
不全是，但是他讲了一下 Zero 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他两速两甲呀、啊，然后他的能力啊是个枪，能打个摄像头，那摄像头打穿能穿地图里能穿透的表面的话，它是个双向摄像头，然后它里面带一发子弹，可以这个。打啊！他是进攻方探员啊，他是两费不是两速两甲的进攻，两速两甲的这个进攻方探员。
嗯，
然后刚才说了，他的能力是这个
没听明白，打穿
打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
啊、发射出是一个小的摄像
头
是吧？
定在那个墙里，然后他能双向看到，
哦、
然后在里面呢就双向观看，就是他既能看这侧也能看那侧。就如果这个墙能被他打穿的话，然后里面还有带有一发子弹，可以打里面的设备或者打人什么，有点伤害。然后如果是不能打穿的那个表面的话，就是向一侧看。然后他拿的武器是这个，应该叫什么 F2000 吧，就是那造型巨科幻的那把枪，别的就没啥了。
听着好像不是很强，
不知道
的样子。
没想到他没用那个 Tom Fisher， Sam Fisher， 操，怎么每次都总说 Tom？
一是一
Fisher 对。著名的三眼的那个相关的东西、
嗯、
然后另外也演示了包括地图的重置啊，然后马上要上线的这个正在测试的观战功能啊、
嗯、
新的观战功能啊、
哦、
新的标记功能啊等等，三十分钟大致讲了讲，也是一个接下来更新的一个前瞻，
嗯
啊、一个介绍，差不多是这样。
对，彩虹六号真太难，
彩虹六号现在真是神仙打架了，
玩不了了，
真是神仙打架、
嗯、
而且挺难的，我觉得就是新的，
哎，就是很难，
新探员又强又难，嗯，反正我也就快一年半了，完全不打。
他这
个
剧场上一直更下去，没有说想要
当然
出新的感觉，
嗯，这竞技游戏
不太需要，
竞技游戏换代是个大事，说实话，
因为他有电竞嘛，他就会牵扯到你的选手，你要怎么让他们去。对吧，去练习什么的、
嗯、反正还在玩，特别是还在打，比如说排名的朋友可以仔细看一看，里面还有一些细则吧，就在这里不说了，比如说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加固的那个板变成共用了什么的，为了避免有人掉线你就少那个加固板、啊
哦、
什么的，这种设计、
哦、
给这个详细研究研究，
嗯
挺影响这个具体的游玩的体验的。
嗯，你找到那评论了吗？
找到了、
啊、你说说吧、
嗯、这个评论是这么说的啊，
嗯，
说这个感觉集合以后想加入电影推广板块的话，有一些基础知识还是需要加深一下。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康斯坦丁，几个人想了半天提了两个配角，我认为这种低级失误以后还是少犯点、
哦、
别太闲谈话。
嗯、
哦、到底是别太闲谈话。
你们是怎么聊到康斯坦丁？
对，
上次啊就是主要是聊到了那个
是聊那个有一个 DC，
你们是聊了剧还是电影
？DC 的那个
DC 的翻动嘛，然后那个就是聊这些，说那个聊有一个剧叫那个《明日》什么玩意儿？
你看
太闲谈，
别那么太闲谈话，
别闲谈话。
然后里边有那个别的那个剧，那个已经被砍掉的康斯坦丁剧集里的来的那个康斯坦丁那个角色，然后他就来一句说那个基努里维斯康斯坦丁怎么怎么着了，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啊。
对，然后他们说那个
不
是基努里维斯演那个，没有什么基努里维斯演的，说那基努里维斯演。然后我就说一句，是他跟那个埃尔帕奇诺演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哪有埃尔帕奇诺？说那个，你说那是那个律师那片儿，
是
对，
你还又闲谈话。
但是演的电影版的，
但是他确实演过康斯坦丁，
是演过，
对，
但
是我就记成两个串
了。那剧我还正经看了。
啊，剧我没看，我只看过那电影版。
啊，对，我都看了，我还挺喜欢的。
电影版还挺好看的，
是
跟那谁啊 ，Bruce。
下一个话题吧，
就越狱里边那个，
嗯，
那背头
是吧？
啊 ，T bag，
什么他妈 T bag？T T-Bag 是背头啊，
咱以后影视
T-Bag 又不是背头吗
？T-Bag 神，
咱以后影视别聊了，
别聊了，
别
聊
了，惊了我这，
不是越狱吗？
是越狱啊！
说这
说别的吧，说别的、
啊，
我说一个，我再说一个，
林肯啊，
查现在就查，
你说别的吧，
不，康斯坦丁那个剧里真的有这俩人。那越狱那哥俩就在那剧里演那个冰冻队长，
啊，对对对，
哥俩，
对，
反正我电影看的少，不敢说啊。
嗯，
好，记不记得上次那个《博德之门三》？
嗯，
有一次说欠欠说 maybe
啊，对对对，
确实没在那个八月份上，但是宣布了9月30日正式上线 Early Access，
嗯，
《博德之门三》。
好，
然后之前那个 GFS 上他也说了嘛，这个同步会更新观众。
他这个 early 的话，
巨 early，
他有没有自己提过这个 early 到什么程度？就里面包含哪些，比如说没有完成的重要要素？
他一般应该不会说这么细，
不会说这么细是吧？
但是他提到了一点，这个数据给大家念一下，
比如说关卡的不完整之类，有这种情况，比如后期都没做，
肯定是对，肯定是不给你玩的嘛，因为你想《神迹原罪二》的时候，就相当于只给你玩了一部分，那一部分其实也不少。他说了一个。博德之门三第一幕的规模和这个就是说博德之门三 Early Access 和神迹原罪二 Early Access 的这个规模的对比，战斗次数呢，神迹原罪二在 Early Access 的时候是22次，然后博德之门三是80次。
哦，提到这个，
然后英文的对话行数呢，原罪二的抢先体验版是17600行，
那也挺多的。
然后《博德之门三》的抢先体验将会是45980行，
有中文啊，朋友们，
对，
别忘了。
然后
中文这次
《原罪二》的 Early Access 角色数量142个，《博德之门三》的抢先 Early Access 596个。
嗯，
然后
那些炮灰也算是，
对，就是全部角色数量。
嗯、
然后法术和动作数量呢？这个《原罪二》是69个，然后《博德之门三》是146个。这都是上线这个前体验版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会非常非常多。
那咱们体验完了之后再聊一聊，可以？
是，嗯，很期待啊！9月30日，开心、
嗯。这可是《博德之门》啊！
是啊，
还有这儿呢。
看起来很不博德的一个《博德之门》
嗯，好，是吗、
嗯？
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
龙马是不是还有几个新闻
啊？我说两个新闻啊，
嗯，
深度剖析啊。
首先这个。那我剖析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阿特拉斯宣布《十三级兵防卫圈》的官方漫画将在9月10日推出，
巨好，
定价只有990元。
嗯，
这个漫画有130
日元，日元啊，
990日元，对，就电影漫画只有130页，感觉也不多，挺薄薄的一本，
而且有好几个这个创作者共同创作，
对，是有多名画家执笔，然后每人画一点，可能是
他那还是那种散文形式吗？就是每个角色来一段那
样，不知道呢。现在
简单来说，就他说的介绍，就是说。是这些角色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啊，就是并不是把游戏里的剧情某一部分
是
画成漫画，而是说相当是一个
日常的，
就更轻松愉快的那种
对
故事，
帮助你更理就是这个
理解人物，
了解这些角色啊。但我觉得那个游戏里的那个角色其实还都挺鲜活的，
是啊，对，就每个塑造的都挺好，
对，它是用让你用来在这个体验一下的，并不是说我觉得游戏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来帮助他再塑造角色什么的。
如果我不想玩那战斗那部分，是不是可以不玩？还是必须得玩啊！我就想看那个故事舞台剧，行吗？
你可以啊，
可以玩通吗？
战斗？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是必须要打战斗，
就是、固定的一个，就是那个游戏最后的那个你要通关之前的那个大的剧情，他要求你把那个战斗那打了，打完，他俩是，
它是一个相互解锁的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战斗让我觉得有一点枯燥，略微的
他就是没有那种那个就是机甲。那个情怀
啊，是，
他就完全只能当那个数值游戏在玩，所以他可能觉得那个那部分就有点枯燥。
嗯，
对，你像咱们玩就可以加戏嘛，对吧？就跟我做
的
视频似的，
真的假的？
我玩的时候真的是脑子里就想象那些东西，就是
喊啊什么自己。
那倒不会，就是你玩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游戏里没有
场景很大，
没有那种太多的动画演出嘛。但是你熟悉那些机甲动画的话，你就脑子里会知道他在梗什么，他在。搞什么桥段什么的那种感觉、但是可能没有这个的就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就比较枯燥的数值游戏在打就确实是然后那个有几个像跟那个格斗游戏相关的新闻啊那个 Tokido 宣布我加入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就是算是一个荣誉吧就是他最近也是在这个街霸这个项目上这个这几年的成绩一直非常不错而且包括去那个上周啊新闻里我说这个格斗游戏这个项目全炮少正啊，很多人就比如说，你看 Tokido， 确实，就是
岁数也大了，
他这一代，因为我觉得是可能这个游戏类型新鲜血液注入的本来就比较慢，他不能说少，就是所以就感觉说一直还是那个原来街机那一代还在打，
嗯
嗯，土豆也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吧，
嗯，
然后这个《龙珠 FighterZ》宣布了这个《机票三》的第三个角色龟仙人，
对，
啊。他现在是已经是这个游戏的第38个角色了，然后龟仙人就在九月的时候配信。
好，
嗯，还挺喜，因为他这个《机票三》前面那两个角色啊，说实话我都不太熟，什么开夫拉和那个什么自在极意悟空还是什么玩意儿，
嗯，
因为我就是那种看到布欧之后就不再看了龙珠的人，所以后边那些什么什么自在极意什么极意自在，我就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头发又蓝又一会儿怎么又绿了，怎么又蓝了就黑了，就是。就不太了解啊，所以龟仙人还是挺有情怀的。
就早期角色嘛，
啊，而且有朋友这个吐槽说，这个龟仙人连这个悟空术都不会，他怎么跟人打？
啊，
我说你要叫这个真儿的话，那这里其他那37个角色，我觉得哪个都能打一万多个龟仙人。
是，对，不是你不能叫这种真儿。
对呀，啊，一个本打成灰了都，对吧？
你叫这种真儿呢，那就不会有刀塔这样的游戏。
武天老师也不容易啊。
嗯。
然后之前新闻里我提过一个那个《白英雄传》的这个游戏的众筹嘛，
嗯，
啊，它是这个《幻想水浒传》之前那个团队来做
的，
来出来做的独立游戏啊，它的众筹金额呢到了这个已经超过300万美元了。
好
啊，然后这个众筹将在8月28号结束。那它现在这个金额呢是已经解锁了第109个角色了，已经，
嗯，
啊，就是它已经超过了《幻想水浒传》当时的108的那个角色，拥有角色它已经达到了109个角色。然后在8月21号的东京时间凌晨1点。他们会在官方的这个 Discord 上这个频道上进行一个24小时的投票，他们会给出4个设定图，然后让这个粉丝在这个4个里投出这个第109角色到底使用哪个设定。
嗯，
是啊，但是可惜是按照时间来说，我们这节目上线的时候，这个投票的活动应该已经结束
了
啊。
嗯，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看到底他们投出一个什么角色。那这个游戏的众筹呢，目前应该它的金额，啊，是这个 Kickstarter 历史上电子游戏这个类别的第9了，已经是，
哦，
嗯
啊，并且刷新了这个游戏类别里在日本地区的这个筹款记录。
哦，
目前这个游戏是来自日本的筹款非常非常多啊，嗯，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挺
有意思，看来日本人对这个 IP 还是非常认的啊。
是的，嗯，
上周这个 Win 也来了，提了这个 DC 的 FanDome 的事儿。然后8月14号的晚上呢 ，DC 宣布了这个北京时间的具体时间是8月23号进行的这个活动呢，给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然后其中呢，宣布了他们那个一直在之前说的这个自杀小队的这个游戏
啊
的开发组，就是这个 Rocksteady 吧，是吧？是这么读吧，这个他的名字，
啊，
嗯。然后这个游戏的正式名称叫做《灭杀正义联盟》，
嗯
啊，但是具体的这个信息还没有，什么预告也没有啊，
嗯。
但是很多人吐槽说，这个自杀小队灭杀正义联盟，感觉会做成这个什么杀手47，就是变着法的怎么杀超人，
啊，
不知道啊，游戏类型是什么样的啊，反正很期待。这个组好像也挺靠谱的，应该说游戏质量还不错。
嗯。
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也宣布了，在这个整个的活动期间呢，会有这个电影《闪电侠》啊，《蝙蝠侠》啊，《神奇女侠1984》，包括这个自杀小队新的电影，然后那个黑亚当，就是那个。
啊，
嗯，
还有这个正义联盟导演剪辑版等等这些电影的各种座谈会，
嗯
啊，喜欢这个 DC 电影的朋友可以到时候都记得关注一下。
嗯
嗯，影视这儿我再说最后一个，这个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啊，
因为反正我自己在看这个半泽直树
啊
现在已经播到第5集了嘛，一直在破这个收视率的记录啊，
是
这个第5集已经达到了25.5%。是今年日剧收视率最好的了，肯定是啊。
嗯。
然后之前呢，一直就是22、23、22、23，一直这样涨上来。
嗯。
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超过了这个《陈建剧下空》，
嗯，
就是成为了全类型里今年这个
啊，
不是令和来令和之后的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收视率第一。
嗯
嗯
嗯嗯。包括这个，当然这个剧呢，可能以后过两天我看到咱们录一个这个剧的节目什么的再细聊。
哇，那还挺。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剧可能也有
聊金融
想说的。我看很多人的吐槽就是说这个剧这不合理，
哦，
这个剧这有问题，这个剧这个演法太尬了。然后但是后边都补一句，但是看着太爽了，
就是很爽，
小爽文的那种，
对对，
完给你拍一些。
而且我觉得这个第二季啊，就这一上来就是感觉这个编剧已经不想告诉你说为什么会出事儿了，就反正事儿是出了，
对，
你就只要看他们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就
行，
看怎么平事儿。
对，
而且这个第二部分这部剧跟那个日本的航空什么关系，
啊，
好像是一个根据这个现实中有些根据的地方改编过来的一个事情啊，
嗯，
包括现在国际经济或者各方形势，我觉得还挺应景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嗯，
挺有意思的。反正我会追下去的啊。我其实我个人不太介意它里面那些什么不合理啊，或者是看起来特别 爽文的那种。
可能有好多人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看日剧看日本电影比较少，就可能就是不是特理解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
对，我媳妇有时候说他们这怎么这么演
啊，对对对，
我说人家他就这个就是日本就有一这个派的这个剧就是把这一派推到极致对啊，所以就是也挺有意思啊。然后大概就是啊，还有一个小事啊，就是这个我估计这个可以引出来你们后面想说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这个全面战争嘛，这是我少数啊一直在追在追的这个策略游戏啊，特洛伊，然后在这个 iPad 游戏商店不是首日免费赠送嘛，
嗯，
然后他们那个 iPad 宣布说这个24小时内这个玩家送出了750万，
哦，750万，
挺好。
惊了，
我都不知道以前全站卖不卖过这个数。
你们真是占便宜没根儿，从来都不玩的人，所以为了这游戏去下，为了这个去下，
就领一个嘛，反正先
领一个。
对，发鸡蛋了，那不得领一个吗？不管吃不吃了，反正
以前送的都老游戏，这不新游戏直接送吗？
直接白送，上来就白送啊，也挺有意思。
是。
嗯，但可惜这个事儿也过了。如果你们才听到这个事儿，哎，你也错过了。
没事，以后还会有。
对，
嗯，
但是他这个 Sega 系列就是。
它这是沙加系列是吧？
是
吧？
是沙加，
那不少出，以后不少送
我。那天跟那个四代说，我说他这个游戏系列就是比较诚实诚，就跟李明说了，说我这个就是个
就小嘛，
对，就
整嘛，
就是那个大爷你傻俩子儿，就那种很诚实的感觉，没有说拿非要做成一个包装成什么全新 DLC 去骗钱什么那种感觉啊。
他妈比 DLC 贵好吗？这个这样他
这
么整，比 DLC
这不有 iPad 给你白送吗？
是
你看
是
啊，
确实，
嗯。
大概这个我这边的事情就是这样。
那正好说到 Epic，
是、
是，
就感觉
这就最大的事儿啊。
希望听一听西蒙来说说，
我特意调整了我新闻的顺序，把这个留在后面给你说。
可以，可以。
但是还是想要说一下，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网站上也同步啊，和这个游戏科学这个团队，然后公布他们那个游戏
啊，
嗯，
悟空，哎，黑神话悟空这个
对
游戏的实际演示，其实
录之前我这特意去看了那个视频，
我操，巨牛逼，看着。然后其实这个游戏的项目早在2018年的时候，然后集合作为这个报道 JACC 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美术的一个原画创作活动的，
嗯，
然后小五其实当时就去这个现场，然后报道过这个活动，
嗯，
然后杨奇呢，就是这个游戏科学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这个游戏的主美。其实他们这个团队以前都是这个斗战神团队，
是的，
出来重组
的，
非
斗战神太好，
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这个国产游戏的团队。
是，
然后他们现在在重组。然后杨奇当时其实是在这个活动上公布过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一个演示。然后小五其实看过这个今天发出来这13分钟的和之前的那个演示。确实有提高了不少，就说明这个可能这个项目很早以前就埋在这个团队心里了，一直想把这个东西做完。然后我也问过他们那个团队的主创，说这个东西的具体发售日期还没有定，但是其实这次发这个视频也是为了去招一些优秀的人才，然后去他们的团队。对，我觉得挺好，因为这次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演示吧，
嗯，
也不是 CG 和这种非常宣传的这种方式去做
的
就我觉得还是挺实打实的，然后而且大家看起来都还挺振奋的啊，
是，希望大家感兴趣的，
感觉是对西游记的一个重新演绎的这么样的一个一个故事，
有条件朋友们可以去试试，参与到这个团队中来，是吧，
嗯，
支持一下这个项目的实现，嗯，
对。然后反正昨天这个他们主创尤卡，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挺好。他说这个，我说那个采访一下啥的，他说那个现在就别采访了，其实主要就是招聘啥的嘛，对，我说那加油吧。然后他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就是挺好，心态挺好的，我觉得，
嗯，
对，希望他们能这个项目好好的做，
顺利进行，
对对，真的不错。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可以来我们这看一眼啊，搜索一下悟空应该能看到这个视频了，
嗯，
13分钟的演示非常非常的精彩，
嗯，
对。好，然后呢我们就说一下今天这个深度的，哎，
今天深度
怎么好意思说深度呢，其实并不深度，哎，就随便聊
一
聊，
是个大事啊，是个大事，这种
别搞什么专业访谈，
这进一个那个音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进入下一趴了，然后开始深度环节了。
对，就是这个 iPad 呀与这个苹果的大战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
嗯，
就是可能关注过此事的朋友们了解一些，我今天呢再大概梳理一下这个事儿的这个前因和后果。
好，
哎，最早的时候啊，这 Epic 就是提出来，在他的游戏里，就主要是 Fortnite 这款游戏
啊
，Fortnite 这款游戏呢，在 iOS 端他们更新了一个版本，里面 提供了一个新的这个选项，它允许这个玩家呀通过不在苹果内支付的这个方式，
嗯，
来支付这个游戏内的一些内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提供两个选项。如果你选择苹果那个选项，就是原价，比如说$9。
嗯，
如果你选择不用苹果这个支付系统支付呢，就给你直接优惠。优惠的就是这7.多少就美元
啊，
明显就是减掉了那个30%。
哦，
为什么要减掉这30%？是因为苹果商店 App Store 有史以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也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的商业模式。
嗯，
就是我要与开发者共享你收益的30%
抽成。
嗯，
对。然后 iPad 就现在的 iPad 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合理的，他希望这个
是。
带领啊这个业内，然后对苹果进行一次所谓的这种反垄断的一种
对抗
活动。
嗯，
哎，对，所以他就先使出了一个自己的这个方式，就是我提供给用户一个优惠的方式。
嗯，
哎，因为我的收益就是这7美元。
嗯，
如果你直接给我不给苹果呢，就是那就反正这个就是
你也少
就算
少点、啊、
你也少
我成本价卖你，
对，你也少花钱了、
啊，
但这种
成本价，
但是这个行为呢，就让苹果这个发现了嘛，
马上反击是吗？
然后马上他就把这个 Fortnite， 因为他违反了苹果商店的这个开发者协议当中的重要的几条，所以就直接给他下架了。
是，
所以下架之后，然后 Fortnite 毕竟有3.多亿的玩家用户嘛 ，iOS 手机端
3亿鼠标的梦想，
对，就是手 iOS
3亿手机的梦想
也肯定有很多，
嗯。
所以这个 iPad 迅速的反击啊，这一定是一个酝酿已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活动，直接扔了个片儿出来，
反垄断运动嘛，可以说他是想，
就他干第一个事儿的时候已经想，最起码想三步了，
对
吧？
因为他这个嘲笑那个麦金塔当时那个
是的
很牛逼
那
个
广告，
然后把里面的角色都换成了这个 Fortnite 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就说苹果在这个老大哥的这个下面，我们这个就是这样的感觉，
包括他的律师函什么，就很多事儿不可能是说他苹果动了他们在干，然后那么快几天，就是对，肯定是都准备好的，
对，所以他们一纸诉状就向这个法院状告这个苹果，
对，
然后他们这个反垄断的这个
整个就全启动了，
这个就启动了这个事情，就是正式走了司法流程去启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事儿主要他状告苹果有以下的两点，这个也是其实所有的苹果的APP 的运营商和开发者会就是都知道的两点，就是苹果会通过你的这个软件，两个部分是你必须通过苹果支付来进行支付的。首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付费的 APP， 那你必须，你无法绕过我，因为就是在 APP Store 里买的，
对，
你就得付费，那我抽30%。然后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是游戏产品，或者就像类似我们的有声书产品，
是
这种叫做虚拟产品，也就是电子产品，只要是它是这个东西，在他们都叫 in app purchase， 一旦你是这种产品的话，你也必须要通过 app store 来进行付费，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 Fortnite 所有的游戏的皮肤之类等等，包括王者荣耀这些游戏内购，你都要给苹果分掉30%，剩下开发者拿到的是这个70%的这个费用，所以可想而知啊，苹果其实现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支柱就是这个部分收益，好像现在已经到达了5000多亿美元的一个收益额。
嗯，
所以说，认为苹果这个不合理的人肯定大有人在。
是，
但是其实因为苹果完全控制了自己封闭的这套系统和环境，所以这很多公司肯定是也不会去说些什么，就这样。因为 Steam 之类这些大的平台和渠道，其实都是这么样做这个自己基础的商业模式的运作的。然后 iPad 就搞一下子，就说你这两个条，你就是这个违反了这个垄断的这个
反垄断法什么相关
的反垄断法的这个法案，对。然后他呢，他提交这个诉讼的时候，他跟法院也说了，说我不需要你给我赔偿。我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不差钱，
不差钱啊！我这个就是想拉动所有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我们就是这个这些公司一起来反对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我们需要更公平的这个交易方式和这个什么
平台服务。
对，所以他要的是一个叫做禁令救济的这么样一个事儿。这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什么叫禁令救济？就是在这反垄断的这个判决里面啊，就如果说这个被告方向这个状告方进行这个财务赔偿的话，这是可行的，但是这种赔偿呢无法这个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让这件事情发生作用。对，有时候这个他申请这个叫禁令救济，就是说 可以保证，如果这个它成功的话、
嗯，
就可以禁止苹果在未来的所有的时间里面都有这个禁令，会去、
啊
嗯、
会去限制它的这个事儿。
嗯，我今天就是花钱也要把这事儿办了。
对，
所以这个
我不需要你给我钱，
对，
就
iPad
就办三件事，不要钱，
明显
公平，公平，
对，就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去做这件事，而且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大胆，对于这么大的公司企业的一个极其大胆的尝试，
嗯，
就是在结合 iPad 之前的所作所为啊，和这好多事儿，看来就是感觉他们这 CEO 吧，还是挺敢的，
嗯，
就是
不是善茬啊、嗯，
不是善茬，真的就是。确实是想干一件，就是除了赚钱以外，还是想干点什么这个
其他的事，
历史上留下自己的。
今天我跟大家说，这是那种狼性企业，就是没有市场，我要硬强弯道超车是吧？我要强行打开一块属于我的。
但是其实它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可能很多开发者也对，
嗯、
尤其是大、
啊、
大客户，
其实咱们也是这个一个 APP 的这个开发者嘛。我相信，
因为是你没法挑战的，它的这个协议是。
嗯
没有办法挑战的，你就要分他这么多钱嘛。
对。
然后，但是这个，但是苹果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份额在整个行业里面自己并不是最大，也确实苹果不是最大，
嗯、
所以他可能暂时也不会受到这个。但是这种司法流程肯定会对他造成影响，而且美国国会现在不是正在对四大科技巨头进行调查吗？
嗯，
就是也是关于反垄断的这个事儿。
iPad 也不是个小企业，他们肯定有他们的一个整个
法，真不是小企业，
法律顾问团队什么的，
有
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去做
就磕这个事儿，
去磕这个事儿。
我的意思，他干之前就整个就各种专家什么都合计好了，就这个事儿会发展成什么样，咱们怎么干，就是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这样一个，
要不然也不能在第一天就把那个广告扔出来，那广告也不是一天做好。
所以我觉得还挺值得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看看他们到底是后续两边怎么出招。
对，但是后续苹果回击的一个方式。是非常的非常狠啊，非常的令人恐惧。
嗯，
就是如果这个还击真的实现了的话，就是会对整个游戏开发或者很多这个领域的开发者甚至玩家都造成挺大的影响和这个牵连的。就是他说，因为 iPad 也是在做虚幻引擎的厂商嘛，
是，
但这个虚幻引擎啊，这个也同时是在那个不光是 App Store。在苹果的这个 Mac 和这个所有的电脑
MacOS 上
MacOS 上都是有这个装机量还是很高的，因为可能就像有时候就是设计师比如说 Adobe 软件很多都是装在苹果电脑上，
是
就是很多开发者都在用苹果的电脑来开发游戏，
对，
不论这些游戏到底是什么平台的，
嗯，
所以如果苹果现在就说 iPad 如果继续这样挑衅或者怎么样，我具体那我不知道，他那个说是一封邮件里透露的这个事情，然后就说反正如果要继续这样弄无法达成一致的话，你不光无法上线你的 Fortnite 这个游戏，然后你所有虚幻公司旗下面的产品全都会被苹果搬掉，
嗯，
对，那就造成了就是这
个，这真是太横，
这个软件根本就没法更新嘛，
我真是没见过
这
架势，
所以就这挺狠的，就是 iPad 明显就是想拉拢很多的开发者，包括这个大小公司一起去，把这个事儿去针对苹果。哎，我来先挑个头，然后大家一起来。因为他之前在自己的博客里还说过这个，说那个他对玩家说过，说苹果现在这么干，
嗯，
说这个下一季的更新啊，这个 iOS 玩家就玩不上了。
嗯，
那你这啥意思？就是一起。然后
对，现在这个苹果就是黄老爷。
嗯，当然不光苹果啊，Google。也给 Fortnite 踢出去了，因为 Google Play
是
商店也是跟苹果一样是
有抽成的，
所以他要把 Google 也告了，
嗯，
就一起全告了，
捎带手就是，
是
Apple 这个行为其实按照他自己的之前一直鼓吹的价值观，其实是这个和就是有个继承性的，
嗯，
他就是对抗所有的这种分成模式吧，
嗯，
因为他自己也是分成，
他自己很低嘛，
你这边靠低分成对抗 Steam， 然后你跟那边苹果，你跟人家交30%，
对，
你这
不合适是吧？
你这边这个你这个
全都得干，
价值观也不统一是不是？
全都得干，
对，
反正就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次 iPad 这两年的一次大型的一个
重拳出击
的公关活动，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他鼓吹的这个自由竞争，
嗯，
是在他这块是一定要这个，
嗯，
可能要他要实现这个目的，不光是自己的这个平台赚钱啊之类的这种，
是
确实很竞争，
嗯，
确实对。
苹果这个回击也够狠啊！
但苹果这个回击实在没有想到，
太猛了。
如果真的是这么干的话，总感觉对苹果也不是很有利。
我觉得这一招好像 iPad 想到了，是
这不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就是如果苹果
肯定想到
了，对，如果苹果真这么干的话，好像 iPad 是他好像想让你这么干似的，就是你这么一干，不就证明我说的？ 是对的嘛，你看大家都要反对这个邪恶的大企业，他就是怎么就是有开发者的敌人，
对
吧？
不是，但你想，他这因为司法流程至少是一年起两年，可能
是
这么长，
很长时间的
反垄断这种好像都是
很慢呀，
调查特别特别缓慢的一个，
所以只有大公司敢打这种
过程。所以你作为这个状告苹果这一方，你肯定会投入巨大的这个
对
精力和时间。
你说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实现了，
而且他可能你说要真的掐断了 iPad。虽然说感觉苹果更恶意的这个
是
这种了，哎 ，Tim Cook 其实，在听证会上他说了，说这不符合我们公司的价值观之类的。但是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对，这是巨大的。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爆炸性的事件，
就会有一些什么苹果系统破解的什么方式绕后门啊什么的，这种东西都会出来的。
它会有一些余波。
对，我是觉得 iPad 想到了，就是你敢进我，就是这个就不一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反正我觉得 iPad 到了这一步，到这个事件里，就有点塑造成这个怎么说，就是大卫王对阵哥利亚那种，就是小的打大的那种感觉。虽然其实 Epic 一点不小，
那现在就是马匪对抗黄老爷，你知道吗？现在 Epic 就是看发免费的游戏给大家，就发的是钱嘛。然后现在这个事儿就发的是怒，
不是他发动的是大家
晚上往家扔钱，是吧？收买人心，
对，
而且有作用。我现在看到这个评论风向啊，真的是很多人就觉得 Epic 起码给我们好处嘛。iPad 起码给我们实惠了嘛？你苹果天天这个抽钱那个抽钱的，而且其实苹果那个封闭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移动端开发者对苹果其实积怨已久了，这个我们很多都知道，大家都觉得苹果这个其实挺霸道的，所以有这么一个来吧，我觉得以吃瓜心态来看这个事情的人居多，是吧？
其实去年在那个 Spotify 不就搞了一个这个事儿吗？就去年他就在整个欧盟提出了。这个状告苹果的这个反垄断这个事儿，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奈飞和这个 Spotify 这种非常大的视频的优质内容提供商，和非常大的音乐的提供商，这些都是跟苹果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因为苹果有自己的 Apple TV 的服务，然后苹果也有自己的 Apple Music 的服务，
对，
所以这个就确实有一点点看起来，这大公司肯定不愿意跟你去分，我要给竞争对手。等于去分掉这30%，所以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就是非常边缘的一种，也不是非常边缘，就是苹果的条例里面没法反对你，但是我可以绕过你赚钱，就是直接绑定用户的信用卡来进行付费的这种方式，对，所以呢就反正就是优质的这种，但是苹果又做了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就是他给亚马逊的 Prime 的视频服务进行了优惠，
就合作，
所以就这个事儿就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
双方合作吗？
就是你怎么
折腾吧？
你
就是从性质上讲，它确实有点那个垄断的意思。就是我想跟谁合作，我就能给谁点好处。
对，
你我跟你不合作的，你就比别人家贵，或者是抽的比别人家多，那不就是苹果一家说了算了吗？就最起码在他这个生态里嘛。
反正这次国会听证也问 Tim Cook 这事儿了，说这个你们是否会给其他优质的内容服务商来提供就像亚马逊一样的优惠呢？只要你符合就可以，
这话是一来一回的啊，
就是这种，
哎，他们的听证会可好看了，
是吗？
是，都是那种
比美剧好看，就是去网上看看，挺可逗。
你看之前那个 Facebook 那种，
那也太逗了，真惊了，我到现在也经常忍不住那么喝水。哎呦天，反正这事儿是个大事儿，
是个大事儿，
但是我们也说明白，说实话，就看他怎么打。
说明白，
看他怎么打。
反正这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对。然后包括这个，反正，对，好多游戏，哎，就是一加手机什么的，反正都是 Google 也是让他不能有那个，
反正就是这么个平台。
这个就不说了，这个说不准确啊。
就是一个平台跟平台上内容，
对内容平台和
关系，
因为其实你想在这种就是各种的互联网做东西的这个企业里，就做操作系统的和平台的，就是这种占便宜嘛，它有底层的这个，
而且事实上会有垄断的那种，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垄断都是一个商业环境发展到后期，而且非常成熟的时期才会出现的呀，是吧？就是毕竟苹果商店也带出了这么多优秀的这个怎么说呢？游戏啊，或者是什么的，养活了这么多家公司呢？
一样，没有 Steam 哪有今天这个独立游戏的这个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这个
景象，百花齐放就是，这就是
2020年
历史发展
翻过头了，你就指着胖子说你垄断，然后就对吧？这个事情都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太逗了，这事儿真是太逗了，
反正
对，就是
而且其实不光苹果，像一些安卓 平台，一些安卓的什么卖场啊那些东西、
嗯、
其实也同样
嗯
也可能存在这些问题，就它的抽成会非常的高，
谁有量谁就牛。
对对对，而且就比如说它会就可能说除了抽成这个事儿，它可能还有一些别的，
对
呀，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比如说我卖我的推荐位，我卖我的广告位什么之类的，这
不一样商业模式。
对
对，但是现在很多新兴的这个平台啊，肯定就是还是希望走这个少抽成或者不抽成的方式，这明显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效果的一种打法吧。对，因为确实这个，
因为肯定是如果我作为开发者我拿的钱更多，我可能就更有机会和动力去开发比如说更好的游戏，更优秀的作品。
嗯
嗯
嗯嗯，但是平台没有自己维护的费用是吧，反正这事儿就
是
两头说，
两头说，
回回来来回回，
对，就是你站哪边都感觉他是
都得说，所以
对
的，就打吧。
我从用户角度来也说呀，也是比如说就说 Steam 和 iPad 这个事儿，就是说假如说我从用户来讲，我为了方便，我当然希望全世界游戏都在一个平台上、
嗯、
对，
这我多好，我弄一个我就可以随便玩了。但是现在有一平台说你要需要麻烦一点再下一个，但是便宜，
嗯，
但是我会白送。
对，
就是
你看吧，
就
这样，就
是有竞争，最起码你要用，你就开始采，你就叫用户就要更多的使用更多的这个工具，
对，就麻烦
才有竞争嘛、
嗯、
对吧。
对，
那你就有竞争的话呢，用户就说那你是不是也产生一点麻烦呢，那你不麻烦的话，没有竞争垄断了，是不是对你也是利益侵害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得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各有利弊，这怎么看了、
嗯？
就不是说一定要走向哪个极端，就是在这之中找到一个。
但 iPad 这招还挺
狠的，反
正你知道吗、
嗯？
你就说，就是你之前每次付那2美元都是付给苹果了，我就直接告诉你，这东西我就是7块钱的东西，
就让你有实感嘛。
反正
以前老说这里边苹果抽了，
对对对对，
你好像没有什么体会。
对，
这回好，我告诉你啊，这没抽的是这个价，
对，
这个是给苹果的。
反正现在就已经撕巴到一个非常不好看的状态了。
然后目前其实对于玩家和消费者影响啊，没这事之前也没那么大，这毕竟还是一个业内这个关于利益啊之类的
分配的一个事，
分配的一个事。
是，
但是现在就是把这个玩家和这个开发者全
都
给泼楞起来了，这一下啊就
别以为跟我没关系啊，
对，这 iPad 这个也够精的，反正我觉得也不是啥好事，要真给拖进来了。
嗯、
感觉
看之后怎么样，
后面怎么样，
我真觉得
不能和平解决的话，
他这个来回至少还那么有那么几回的、
嗯、
很难说之后。
我现在稍嫌被动，好像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几波都在 iPad 的计算之内、嗯、
啊，跟看球似的哈。
对，
但是总来说苹果也是一个这个对吧，因为
苹果体量在那儿了，
也不
是
闹着玩的，
一个顶端公司了，已经是一个
还是有的，
他肯定是有办法能应对这个事情
的。
是，
对，现在就是你的商业模式侵害了我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说白了就这么简单的事。但是商业模式本身对两家来说都是正当的，
是，
对，
老点红你死我活呗，就是这样。
对，但是互相
就不评价这个事儿，就是看后续的发展。
嗯
嗯，
对，
好，
行，
那世纪之战啊，世纪
之
战，
世纪
之
战，
世纪之战，
这不就是让子弹飞吗？
对对，世纪之战。
说完了，我再补两个小的新闻。
嗯，
这都要就很简单，两个新闻，一个是异星工厂。
嗯
嗯，
哎，1.0，
对，结束了，正式终于在八
多少年了？八年半，
哇、
嗯，
结束了 Early Access，、
哎、
进入到了1.0版本、
嗯。
但是他也说了，这游戏其实0.18版本的内容其实已经全部做完了，
嗯，
所以就一直在稳定。
0.18了，
对，0.18版本内容其实已经填充完毕。
哎，你想他们那种死活不愿意出 EA 的，到底是？
也不太清楚，
为了追求
就是自己，
我觉得以后真应该限制一下。
比如说这个组就觉得我们这个游戏有 bug。
嗯，
确实也有 bug，
慢慢磨。
就是，但凡有一点问题，我就不应该
叫。也不是，但是
1.0
是他评估完啊，这个 bug 我能容忍了，虽然还有不少，
啊、
但是到这个程度，我可以说这是1.0版本。
还是看个人，
然后就上了，就是这样。然后
或者说他是不是很多人把这个 EA 当作是一个保护屏障？就是说，
我知道你想说啥。
我这个游戏里有很多问题嘛，
对
吧？
但是
我
EA，
但是对啊，但是你骂我之前，是不是你看到这个 EA 之后，
你
心里就有点？
现在也不这样了。你 EA 时间过长且不更新的话，照骂不。
但是因为这游戏的
不是就是
说太高了，所以没有人骂。
就是说我更还是我正常更？
正常更。
但是你骂我之前，是不是你要想？
对，这是在 EA
想想对。
但说实话 ，EA 游戏就 EA 中的游戏啊，你一直更，
嗯，
然后游戏不见好。那真是那个口碑下降是根本就死活拉不回来了，你、嗯、这也是。
那我觉得平台数限制一下，
平台数应该限制。
我觉得EA3年吧、嗯，我觉得就 你说你八年的 EA
三年太长了，大哥，
哇，有很多游戏真的就四五六年。
我的意思是限制一下，
嗯，
就是最长你不能超过三年了。
但说实话，《异形工厂》这游戏好像在 Steam 上 EA 时间不是特别长，
不是特别长，
他就有很长时间都没上 Steam， 就死活不上。
他就是那种孤独的开发者，
哦，
我是第一波拿我信用卡支持他的人，
对，坑
吃巨早的时候，
嗯，
就他的官网上，
对，
嗯。
还有个新闻是这个 Pathfinder 勇王者，
嗯，
上了主机，
上
了
主机，同时更新了回合制模式，
嗯
啊，反正就是可能
行，我玩一下，行，我玩还不行吗？
玩都可以玩。
那说到这个事儿，你们上期说这个雨中冒险的事了吗？
没有
，是这个 Risk of Rain 二
也更新了，
冒险二现在也正式进入 1.0 阶段，
它这更新非常的利索，
可喜可贺，
真是非常快了，
特别好。
去年吧，是去年吧，跟那个，哎。反正是跟
他当时是这个乌日三，因为他是这个 Gearbox 做发行嘛，
是
啊，对，然后当时在他那个活动上就是就公开了，
哦，想起来了，
然后当时 Early Access 就上，Early Access 上完之后就很利索就结束了一点零，
他
巨快，
反正这段时间在不断的更新一些，比如说新的地图、新的机制、新的角色。
我现在玩来得及吗？
来得及，
正好就是
现在正好是一点零嘛，
啊，好，
就它内容现在比较丰富，可以玩一玩，
嗯
嗯，
行，
挺好的游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游戏，
是太凉了。
好，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棒的消息吧。今天虽然没有核聚变啊，但是我们打算做一场第一次的这个集合的线下活动。
哦，终于有线下活动。
线下活动，请大家听好，
终于有线下活动。
线下活动，
这时候你不要再捣乱，他会真翻脸的。
太牛逼！
这个活动有趣啊，是围绕我们新出的夏日的三款啤酒来设计的。
哦。
这个活动叫做吉考斯工业夏日工友运动会，大家可能都看过我们那动画了。
嗯。
这个我们创作了三种这个运动，在这个我们吉考斯工业的背景下，就比较胡逼的三个运动，
嗯，
叫激流回旋、反向速降和失控速滑，其实都是喝多之后的这状态。
嗯，
是，对，这个活动主要是一个大型的，不是很大型啊，中大型的、中小型的，
小型，
两秒钟直接降了仨档次，
小型，
中小型的一个 party， 这感觉就是，其实就是想在。夏日的末期，其实已经秋天了，
嗯，
还能在这个舒服的环境下啊，跟大家这个聚一聚
哦。
对，然后这个时间是在8月29日，也就是这个大家听到这节目周日啊，也就是下周六的这个下午4点
啊，
嗯，
到这个晚间的8点。
嗯，
哎，我们想做一个类似于小型欢乐这个小核聚变似的这种喝啤酒玩乐的一个活动
啊。
嗯，对，地点呢是在这个北云机器工体店啊，
嗯，
工体西路的8号楼，
离我们家挺近。
对，就是那个挺大的店，门口一大停车场，停车也方便啊，嗯。当然，喝酒的话就别开车了。
嗯，
然后这个门票是79元一人啊，这个门票里面包含一个原始折叠的啤酒。
嗯，
然后这次我们的这个人数限制在这个400人以内。
哇，
因为那个店比较大。然后我们这次设计几个特别有意思的，
400人也不少，
还真是中型 party，
对，也很这个有意思的活动啊，
哎，
就是有巨多奖品，而且，
哎呦，
就是我们这次准备了巨多各种各样的奖品，然后大家也能来现场看我们这个黑魂系列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展示，啊，
衣服
的什么的，
嗯，
对对对，然后这次就是反正抽奖巨多，基本上啊来这儿的这个一半人
都有奖，
这都能中个奖啥的，
啊，
对。然后玩的啊，有这个以下6个这个活动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听起来就非常虎逼。好，首先是原始折叠这个项目啊，就是大家一块玩钢 beasts，
哦，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嗯。
然后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就是大家这个流水素面知道吗？
啊，哦，知道，
就是从上面这流下来那个
日本的那个，
然后你得拿筷子精准的夹住，
嗯，
然后不能遗漏，
哦，
哎，对。但是因为面这个东西不好弄，所以我们就是叫做流水素面加乒乓球更难了一点。
就是乒乓球都从上面滚下来，然后你要加乒乓球，
哎，加乒乓球
这能加起来吗？
那有点难度，
你试过吗？
对，
太可怕了，现在。
然后反向速降是这个剑玉，然后是一个叫做游泳动作的一个姿势，
哦，
特殊姿势，
特殊姿势，看你能不能现场这个成功的完成这个姿势。
倒着玩剑玉呢，
对，
一辈子都插不进去。
是。然后失衡速滑啊，
失衡速滑
就是51世界游戏大全，大家之前都玩过
啊。
这扔飞镖这游戏
哦，
哎，这是非常98这个游戏的一个游戏了啊。然后第5个叫做眩晕飞钓，所以大家一想就知道是钓鱼的
啊，钓那个啊，
钓老北京垂钓啊
啊，又是那个
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庙会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老北京拳击嘛，就是老北京垂钓
那个老北京械斗，
老北京械斗。啊，第6个叫虫洞弹射啊。这个美国的一种非常传统的喝酒游戏，派对游戏，
啊，
对，扔乒乓球， 杯子那个、
啊、扔到杯子里那个
哦、
啊、
这个好、
哎
就乒乓球，
咱们那个会使还有那个上次那个游戏送的
是
杯子和乒
是是、嗯、
乒乓球，
这入场的朋友们都会得到一张这吉考斯工业工友的这个工作卡
啊，
上面、哎、给你盖章，如果你完成这几项
工
作，
都是工友，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丰厚的奖品以及抽奖的活动。
嗯、
啊，工友运动会嘛，就是大家一块乐呵乐呵。这不光这个店内啊，这个。可以饮酒作乐，门口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可以聊天和，
但是别堵住那个门口、嗯、
是反正就是、
大家自己、
哎、玩玩
互相
有适度啊，朋友们
互相聊天，
对
对
对，
喝酒适度，
冲奖品反正也值了，我觉得可以来玩一下，
是
对，如果你在下个周六没有事情的话，欢迎在下午的四点啊来到北平机器与我们相见。
好，行吧，
感觉报名还没满啊，现在大家再报名，
踊跃报名，
真的
踊跃报
名，
来都讲，
对，是
对，走个路过不要错过，
是、
嗯，
行吧，那这一期的加点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If I'm out here showing my face, you won't want now. Looks like, let me give you a taste.